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工党政府将会喺今晚公布上任后首份财政预算案。英国前财相辛伟成成为英国首位非白人首相。习近平强调，军队要确保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10月25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工党政府将会在今晚公布他们上任后首份的财政预算案。总理艾巴尼斯说，今次财案将会帮助家庭应对生活开支所带来的压力，而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一些家长将会获得多项的解困措施。
It is a budget that is fair, a budget that...
艾巴尼斯说，这个会是一个公平和可以处理生活开支压力的预算案，同时亦不会对通货膨胀带来压力，而这个亦是一个对家庭有利的预算案，并且对去除了一些一直令预算案不堪负荷的浪费和弊端。艾巴尼斯又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你是没办法会在一个财案中改变过去十年的混乱和忽视所造成的问题。而反对党领袖达顿将会在星期四晚对裁案作出回应。国家党基础设施发言人麦肯齐指责艾巴尼斯政府透过联邦财政预算案对澳洲的乡郊及偏远地区进行报复。联邦基础建设、运输及乡郊发展部长金卡富连表示，联邦预算案将会取消上届两党联盟政府制定的偏远地区拨款计划。澳洲国家审计署在确定建设更美好地区基金对国家党选区特别有利之后，建议取消对基金进行拨款。金卡弗连说，将启动两个新的计划，以透明、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方式分配资源。麦肯齐就说，希望在今次预算案里面会更加照顾到澳洲偏远地区居民的需求。新州北部城镇 Lismore 面临今年的第三次洪水灾情。在过去19个钟头里面，该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27毫米。气象局预测昨晚会引发洪水。当地一份原住民报章的总经理莫兰表示，该地区的居民仍然对今年初发生的两次洪灾感到震惊。
And certainly, that's a key word is rebuilding. You know, how do people rebuild after?
莫兰话，目前呢度最重要嘅系重建。喺二月同三月发生嘅洪灾之后，大家都面对点样重建，而家又要再为可能发生嘅洪灾做准备。大家仍然喺度努力重建家园，安顿落嚟，同家人以及整个社区一齐恢复过嚟。新州卫生厅长夏萨德宣布，他将会在明年的州选举中退出政坛，结束他在新州议会30年的从政生涯。夏萨德在 Wickers 选区服务了32年，他宣布不会在明年3月的州选举入面竞逐连任，并表示现在是时候有个新的开始。他曾经担任多个职务，并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担任新州卫生厅长而为人所认识。他将担任卫生厅长的六年生涯形容为最好和最坏的时代。新冠疫情之后两年多以来，第一艘访问西澳的邮轮珊瑚公主号船上再有2000个乘客和工作人员，当中多达100人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邮轮今早驶入西北部城镇 Broome，疫情爆发之后，船上所有乘客都可能要被迫隔离长达5日。西澳卫生当局说，邮轮的营运商正是根据他们的新冠计划来到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斯坎伦基金会研究所最新一份报告显示，在澳洲的政治里面要有更多的多元文化代表。这项名为《你不能够成为你看不到的人》的研究发现，阻碍移民获得政府职位的障碍包括是语言、教育、 以及缺乏专业网络和资源。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报告建议透过采用更透明的预先选择的流程，为当地候选人提供更好的支援，并设法令移民继续提高英语读写能力和理解能力。澳洲第47届国会是目前为止最具文化多样性的国会，但来自非欧洲或原住民背景的国会议员比例仍然很低，只有一成。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一啲国际方面嘅消息。英国保守党党魁提名期经已结束，由于参与竞逐嘅另一个候选人现任下议院领袖莫佩林宣布退出，令前财相辛伟成成为唯一嘅竞逐者而自动当选。佢将会成为英国今年内第三位上任嘅首相，亦都是英国历来首位非白人和在过去200多年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42岁的辛伟成预计会在今日觐见国王查理斯三世接受任命，并要开始筹组内阁。辛伟成亦都向即将离任的首相卓惠斯致敬。
I'd like to pay tribute to Liz Truss for her dedicated public service.
辛伟成说要向卓惠斯为国家在公共服务上的奉献作出致敬，又说对方以尊严和优雅的方式在一个有巨大变化以及在国内外都面对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做领导的工作。辛伟成亦都对国会议员表示，保守党正是面临生存的威胁，呼吁党员要团结，而他亦都排除会在上任后举行大选。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及中央军委主席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出席军队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强调未来5年军队必须要全力以赴，又说要把聚焦点和着力点放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上，打开强军事业发展新局面。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国和梵蒂冈经过协商，决定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延期2年，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磋商，推动临时性协议得到良好执行，持续推进改善关系进程。美国司法部起诉两个中国公民，指他们透过收买情报试图阻挠美国政府刑事调查一间中国电信设备公司。起诉书未有提及涉案中国公司的名称，但有知情人士说该间中国电信设备公司是华为。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说，有关案件反映中国试图干涉美国人的权利和自由，破坏美国的司法体系，司法部是不会容忍外国势力企图破坏美国的法治。被起诉的两个中国公民译音分别是姓何和姓王。美方指当华为在2019年被美国指控之后，两人开始获取案件的非公开信息，到去年10月更加向一个美国执法人员支付款项和珠宝，来到换取对方提供有关的机密信息，包括案中证人、证据以及可能提出的新指控。一个巴基斯坦裔的记者在肯尼亚被当地警方射杀。据报50岁的谢里夫因为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附近开车冲过一个路障而遭警方向他的汽车开枪之后丧生。谢里夫在巴基斯坦那阵一直批评当地政府，并曾经接到死亡威胁。他在8月离开巴基斯坦之后，巴基斯坦当局亦都不清楚他确切身处的地方，而在巴基斯坦就出现抗议活动，并有传言指谢里夫是假扮死亡。一个示威者解释谢里夫为什么会成为被追杀的目标。这个抗议者说谢里夫在巴基斯坦面临非常严重的死亡威胁，因为他是最优秀亦都是屡获殊荣的调查记者之一。他详细记录了他在巴基斯坦面临的死亡威胁。肯尼亚警方就说今次是一宗身份出现错误的案件。 昨晚在缅甸北部举行的一场音乐会遭到缅甸空军的空袭，导致超过50人丧生。据报音乐会是由当地的黑音少数民族举办，而该少数民族组织和缅甸的军政府有冲突。军方声称他们的空袭是针对当地一个恐怖组织的总部。据黑音艺术家协会的一个发言人表示，军方在昨晚八点左右对音乐会投下四枚炸弹，并导致包括表演的音乐家在内大约50至60人死亡。体育消息，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短池游泳世界杯赛，代表香港的何思培以三金成绩赢得女子全场总冠军。何思培昨日的最后一场赛事入面，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游出51秒59的成绩，力压澳洲对手称后，继200和400米之后再夺得一面金牌。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系报6779点，升了102点，总成交是49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系报31499点，升了417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系报15180点，跌了1030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系报2977点，跌了61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310，对港元4.9537，对人民币是4.5835。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雷暴，最高26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22度。布里斯本有骤雨，可能有雷暴，最高29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22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9度。荷伯特朝早有雾，同有骤雨，最高18度。坎培拉有骤雨，最高22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35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